像有悲心的人呢，他能力好，可是他不能求别人也跟你一样能力好。那有的人是真的不可能啊，能力是有限的啊。所以你要看他的能力再说他的事，不能说用你的能力，你超强的能力来看那个人家爬不上来的人，那是不行哎。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观待别人，看看别人，用那种悲心观待别人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不曰如之何？如之何者，吾谓如之何也已。”嘿嘿，这很好玩。如之何？如之何？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啊，你唔去想就别闹，不去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掉。哎，说不曰如之何？如之何者，凡事是说怎么办？怎么办的？也就是说，凡事不用心考虑的人，你不脑袋去思维，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做到最好？这个思维力强的人能力才强，思维力不够强的人，他就是碰到壁他就没办法转弯了，他就这样子。所以孔子对这种人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说呢，无畏兼之如是。孔子说啊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啊，你不要弯，我也不要弯啊，你常常要去思维啊，这个是要怎么做，怎么做方法会做得更好。为如之何，就是如之何，就说你不安怎样去想，就是无法度去想讲会安怎样啊。你要脑袋去思维，你才有办法去动它。那个孔子将不曰如之何之如之何者分为两段解释啊，说不如诸子集注做一句讲比较好。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之者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。这样子一句讲下来比较好。那这里上面讲的呢，是如之而是思而处之，你要思维，碰到事情要思维，然后怎么去处去做。那下面这个如之何呢，是说思之熟而处之神也。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反复的去思维啦，串习更加想，一直加想，一直加想啊呢，串习的一直把它思维。那下面这如之何是熟而处之，都审，他有审查，第一个是思而处之，然后第二个再审查。那但两个如之何呢，自然呢思审处，你要去想，第一个如之何就想怎么做，第二个这样做不通行不通，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行得通。嘿，你要脑袋一常常去思维观察，然后去转方向，他才会做到好啊。然却要以在义理上而横其是非可否。然后你说人事也是一样啊，人事一样啊，那个人这样我没办法受不了，可以啊，有方法，这方法就是让我们去想啊，这个人呢他的习性就这样子呢，我就抓住他的习性，然后怎么去对治他，等他还没开口就叫他闭嘴。这个就要常常用去方法去思维他。哎，可能是我用的手腕比较直接，所以我讲话很少拐弯抹角，我就直接就这样子，哎，那让他思维看看。因为呢我说的这个道理呢一定有充分的理由，所以你充分的理由呢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道理哦，你不能用你的歪理去说。那我正确的道理说，像说你是一个非礼过来说这些话，我就要让你说你这些非礼所说的话是对你是受害的，哎，他才会有警觉心哦。哎，第一个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佛也都深信因果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不信你就试看看，嗯，那就这一句话就够了，不必太多了。哎呀，我讲的是好的，不是讲的是好意的，不是来跟你这种拌嘴的。因为你话说出来要有这个力量，要有所作用，要有所增上，你这个思维要有所增上。不是 我跟你讲，你跟我讲，这样子讲。我说这些全部都在绘画里头，因为全部都在意识里头的这种辩论，那个没有意思，直接就给他，你应该去抉择哪一个是对你最好的。啊，人总是要去思维，因为他没去思维，他只用一般的人，他不思维就用他的习性过来。啊，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人的习性以后，你才直接可以抓住他的，怎么去跟他说话。哦啊，这个就要好好的去思维啊，这人事上就要好好的思维。就像说，依佛经讲说，我们一指这个善知识的教导，然后才能把转烦恼为菩提。就是你要从听闻这个佛法，然后要有听佛法里头佛法的道理植入我内心哦，就要有闻慧，然后你就要思维，思就要思慧，思维过患，思维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过患跟得失。好，那让你抉择咯，这个就要让你有所抉择咯。然后思有思慧，那接下来呢，修呢，修才会有成就的这个修慧。你所做的抉择，你就选择对我有利的这一些去做。所以修行人呢，就在日常生活间呢，不断的串习，闻思修，闻慧思慧，观察。观察会要有这个观察，然后再抉择，我应该坐在好的对我有利的，对你有利的不是当下有利，有当下有利，未来有利，来世有利，当下有利，当下有利，来世没有利，来世那个是不好的也不行，所以你要常常去观察思维。所以观察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，所以学佛呢，这观察修呢是非常之重要。第一个，你要思观，要闻。
闻思修
啊，闻啊，闻了听到这个佛经讲的因果，因果，我造这个恶就会得到这个恶报。好，那个十善业里头最讲的，学佛最重要就是十善业啊。那你闻到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就思维。思维里头，你要想，我要去做好的还是做不好的？做你习气溜出来的那一些，看人就骂，看人就说的，不是的那个，还是思维一下，你这个口业里头是对的还是错的？要去思维哦，然后再去观察我内心的动向。所以很多人讲话不必跟他理他的习啊，你在小酒嘴啊，你都麦盖讲啊，就他在讲话根本头脑也不清楚，他头脑不清楚啊，清楚的人你就学佛没有因果吗？学佛不信因果的人那是最恐怖的事，因为世间人就是认为没有因果的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。那你既然学佛的，就要深信因果。你深信因果，那个才是入门的第一坎呢，你知道？你深信因果，你都不敢造恶了。那你有时候不是说我听了就马上会去做，听了要去思维，思维里头，然后在你内心里转动，然后常常去串习去用在这里面里头，然后观察，我刚才讲的那些话对吗？是吗？有过失吗？有益人吗？会害人吗？那讲了以后，思维以后，你才知道哦，很多地方都不对，因为你没有思维，没有审查，你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些是有过失的，所以要思维审查又思维，这样子反复去做，那所做有益有害呢？抉择我应该怎样去行持？这个学我人多。最要观修的是要你会去观照，所以那个心经里头那个般若经啊，我们现在正在读般若经，刚才我来是读了两卷才过来，般若经里头几乎都在讲这一些佛所说的法，般若经是最长的，那般若经里头都在讲空无常无我。为什么讲空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呢？因为 每一件事都没有因缘具足的话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性本来就是空的，因为具足的这个东西才有实质，有一个东西在，这些没有因缘具足当然是没办法，对吧？像说这个书本，你要造这个书本，你之前要有树木啦，然后你要有去把它工人造作啦，啊，你要有很多很多种种因缘才会造成一个纸，那纸架把它集合成一个册子，那如果一本书就要去印里面的字，里面的内涵，那种种因缘具足了，那才有这本书的具足。哎，那这本书本来有吗？没有，是因为具足，因缘具足才有了。所以有时候烦恼一起来，你就要赶快观空。哎呀，这暂时有的啦，啊，不理他，等一下就过了，不理他就算了。哎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这样子，等到困难来的时候就咬紧牙关，等一下就过了，等一下就过了，哎，等一下就过了，真的没问题，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就是那一刹那过不了，就是过不了，那一刹那过了就过了。你看两个冲动，那个做坏事啊，那一冲动起来，如果他还没冲动的时候想一想，我做这个事以后会被抓去关，你敢不敢做？死也不敢。他就是没有思维，脑袋没有去想我做这个事是对还是不对的，他都没有去想。有些思维想了以后，他就会忍住了，不敢做。哎，那所以我们人呢，要常常去思维你自己的造作言语，那对吗？妥当吗？那你思维以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些本来就没事啊，因为没事，你卖产品，那我现在逮鸡，你老该差不多代志，啊，对啊，哦，所以很多人我就是我不讲话，为什么？我都不讲话，他也拿我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讲听不懂啊，他听不懂哎，所以为什么会吵架？很好玩，吵架就是说我跟你讲讲清楚，黑龙讲未清楚，很好笑。黑龙讲讲未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无始来的无明。我们思想是很颠覆的，很颠倒的。今天想，明天又错乱了。今天哦，你没有稍微定的，你也稍微有一点好的功夫的话，你看他在讲话，漏洞百出哎。啊，他一直指着我，我应该这样说，我应该这样做，我是对的，我是怎样，都是站在他我的立场说这个事，所以他就很容易去跟人家，就很容易。很跟人家起冲突啊，对啊，啊你一开始都，就是把它关啊，这个是暂时有的，暂时有那就没事了，那你嘴巴闭的，他又能怎样？对，哎呀，
一进之中，
哎呀，那就这样就没事了，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学不讲话是最好的，是吧？不讲话最庄严，因为讲话来都很难听了。不讲话是最庄严的，因为为什么不讲话？不得已说不讲话。哎，所以这里讲说如之而如之而，是因为他没有去思维观察。如果你思维观察，那个事情根本可以做的，是你没有去给他动。每件事都可以做的啦。不是不能做，是可以做，你要思维观察，那要怎么去做？那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啊。另外都一堆都，那个人就是回回你吧，你就赶快闪他，那就没事啊。一回回你哦，你又再回回去，那就惊掉啊，闪就没事啊。好，接下来说子曰：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。这难以哉，很难进入这个修道修德的这个门啊，很难啊。哎，那个正康人住啊，小惠为小小之才知，只讲有一点吗？一种小聪明啊，一种小聪明啊。哎，其实如果你学我学佛的智慧的话，那这些聪明根本就不足谈了，所以难以哉呢？言中无成，所以他终日成群啊，归刚啊， 整天啊成群然后相处，那相处所讲的这些话都不及义，不合乎义理的。有时候我们家小孩子说那人听听没我一句会用的啊，真的是，因为他几乎都在讲废话，没我一句会用的，哎呀，不及义啊，这个没有人跟义的道理在里面啊，说公要五四三的呀。那个师傅问我说，有那个国外那个师傅问我说，哎，为什么叫五四三？我一二三是正常的，五四三是颠倒的。全部都讲这个，因为讲这个久了以后变成习性，一开口就是家，一开口就这个。所以在我们家里呢，我父母最严禁的说，你在家里这些话都不可以说。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呢，这些没有意义的话都不能说。那这里讲说，只欢喜表现那些小聪明，这种人呢，难有成就。像说求学啦、办事啊，都无所成啦。他为什么无所成呢？因为他的整个心呢，几乎都不能凝聚了。他一点心都在外面晃，没办法有一个定心把事情做好。所以他求学办事都没有成就，为什么？他没有专注力，专注力不够。他就没办法做好事情。那小慧呢，黄本呢，依这个鲁论他这样讲说，小慧是智慧的慧，这个是假借字的，那经典也是多通的。那这讲说这个小慧呢，他就用失智，用小智慧的言不及义，就是有讲的全部都是放屁挟齿，就是用写词啊，这种讲话都是不实际的啦，啊，讲那些高兴的话啦。知好行小慧者，从喜欢说那些小聪明的，这些小聪明什么叫小聪明？专门在那个行显侥幸这种侥幸之心啊，做那种啊偷机取巧的这个事情，他认为他这样很聪明，他得到的这一种很便利的方便，很聪明。然后行显侥幸之机，他熟难成矣。他所以这种侥幸的这种心态，你要成就于这个事情，成就一个道业是没办法成的，因为你那个心散漫心没有定，看不到一个正确好的事情。所以言其无路德而将有患害，所以这样子的人呢，你跟他讲。这样子人呢，他言无路德，他所讲的话呢，没办法进入这个修德的这个境界，所以呢，将来呢是有过患的。像说小朋友常常啊，五十三弟子讲，那真正贵正题他不讲，那真正你跟他讲正题的事情，他思维没办法思维到精准，因为他的心常常就言在外面去。大人也是一样，大人常常去聊天啊，讲那一些不正经的话，那你叫他，那他也来学我，那你叫他看经典，他也没办法入，因为他的散漫心里头没办法凝聚精神，他就没办法入这个经典进去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教人要教善友，不可以教那个以那个坏人为伍啊，他规天改定了呢，怎么讲啊？五四三。他讲的整天都不及义，都没有义，讲的都没有一个是有意义的话。他专门在写那一些哇小智慧的，所以这个难以就难入道，这个难以就难入道的道理。这个从这个小朋友就要严禁这一些，大人也是一样，没意不要，没事不要讲那些没意义的话。接下来用子曰：君子义以为之。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。这个应该要这样子念：君子义以为之，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这样子念起来比较顺。这里讲说，孔子说，君子的处人做事，他的精神态度。这个君子他，你有没有感觉这个《论语》很好玩？前面讲的这个是散漫的，后面讲这一篇讲的这一章讲的就是在讲君子的本质。 他的君子呢，他是指这个君子是指人言哦，是指不是指那些当官的君子，不是指一个人的一个人言来讲，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讲，哎，他是义在纲节上说义，他是说这个君子一定要以义为职，他的本职就是一定要有义理的，哎，那士呢是士为把他称度直如强有机子之般的，他的士为的说他做事情呢，士就是灰就是灰。现在有人就是有是无是非，有无是非，有立场，因为他怎么说呢，我那天我听到这个名词我就感觉很好玩，像说今天我的立场是因为我偷拿人家的东西，好，那我就说不是啊，那个人是丢掉我才拿的，他就没有立场，他就有这个立场，因为这个是坏事我做的，我站在这个立场里头，我的是非都颠倒了，他说有立场无是非啊，对吧，有立场无是非啊，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，那君子是不是，君子是有立场有是非，他是很坚决的，丢的丢，不丢的不丢啊，他说这里讲说他的直呢像墙壁那样的机子一般，他坚定的不变的，是就是灰就是灰不变的，那礼以行之，礼呢是有规矩可循故行，故耶行，说他的所这个礼节节制呢，他是有规矩可循着而做的哦，这个君子不是想做就做，他是有循这个规矩来做的。然后训呢，训就是跟旁边那个错步一样，训呢他指这个训呢，指气度所发之耶出来的，就说这个君子呢，他有气度的人，他有气度的人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他会啊，这个有气度的人，他不愿跟你这个小人物计较啊，让你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让你就没事啊，哎，这个让人家不是怕人家哦，是让人家才表现你的度量大。嗯，有人我现在都惊伊，不是啦，不是够惊伊啦，我是让你啦，我是让你啊。一般会吵架拢是用我现在都惊你那一种的就争起来了，然后我让你，那就没事啦。哎呀，啊信以诚之，说信是一片真心哦，自始至终皆贯成此事，贯成此事的功，君子他的本质呢？以仁义为职，然后他行呢，他是有规矩的去做这个事，他让呢，他君子的度量宽大，所以他可以让人家信礼让啊，这个信就是谦信啊，就是礼让人家，那信与诚之呢，信就一片真心，他所说的话都是实际的，所做的话都是实在的，那君子呢以义为本质，凡事多合乎这个义，而在办事的时候又能理行之，他的行为都在理行之，虽然合义合理呢，但不骄慢，而能训以出之，他能礼让，训跟这个错步的训一样，他出言谦信，出言不会很骄慢，所以有时候听那个精准的人哦，听人家讲话的口气都差不多长一个人，为什么那个人的语气啊就可以看得到那个人，所以出言呢谦信呢，不但如此，又以信实成其功，最后呢赞美一句君子在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啊，所以君子知道仁义为本质，而推展这个理，理就是你要去执行啊，然后言语举动呢，谦让。那这个训呢，它是一种和训呢，这种很有礼貌这种样子，很有礼让这个样子。那信呢，是一片真心，自始至终 诚而已，从头到尾都是真诚而已，没有一句另外一个话，另外有一种说法，没有，他是一心一意的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就子曰：君子并无能焉，不并之不己知。这个君子啊，是君子之人啊，但并无圣人之道。子贡这个君子啊，他担心说啊，我没有圣人之道，有圣人之道当然要去学啊。他说不并人之不己知，不要他不担心人家不知道我，担心我没有能力去学这个圣人的法。那君子只愁自己无能啊，不愁他人不知道。他能就是办事的能力啊，君子办事啊是为公而不为私啊。那君子办事，他的能力当然是学来的啊，不可能天生就会啊，全部都是学来的。所以我们《论语》第一篇说学而时习之，为什么？其实就是在学这一些圣人的智慧，学了以后，然后用在生活里头。所以《论语》啊，全最首的一篇就是学，那其次就是孝顺，在谈孝顺。那从孝顺里头推展在事君啊，对长官啊，对属下啊，这样子有爱，就是从孝顺里头推展出来的。那这里讲说君子求学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成圣成贤啊。所以君子啊，只愁自己无能，不愁他人不知道。他能是办事能力，君子办事而为公不为私。那古代的人求学是惜贤惜圣而求之啊，现在担心自己不了解，所以担心自己成不了圣贤了。那不担心别人不知道你，你学了人家就认识你了，你不必担心人家不认识你，担心你没有这个内涵。那这个君子也是既务学之人哦，这个君子是一定要学哦的人哦。那并无能，则必刻刻求能哎，所以你君子就要刻刻去，无时无刻去求学，去求来的才有这个能耐哎。说虽未我有能而人既知，不必并也。不是说我有能力而人既知呢。也不是这个不病也，不必病也，你不必担心人家不认识你，乃病无能之心，乃担心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。未尝少杂正求在我处，所以我去求学的是我努力去求来的，自然人家就认识你了。你不用担心人家不认识你。然后病呢就是患了，这是病患了。那患了就是说，尤其病乃切身之痛啊，你有病患你是不是较紧紧来治疗？那你担心你无能，你要赶快进去学吧。所以古代的好学人呢，像孔子说好学，孔子好学，所以才会成圣人，因为他把夏商周这些圣人的话全部都把它写了，他才有这个能耐去教化。所以求学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求学可以修养自己，然后你又有能力去教化别人。接下来说子曰：君子及末世而名不称焉，及是恶末世终身也。这个及的是与病相同了，就忧虑的意思啊。末世说当陌生讲，就是说死去了啦，死掉了啦。陌生就跟这个陌一样的，跟这个陌旁边一个歹，这个陌同样跟这个陌相同，古代没有这个字，只是这里死掉了。所以这里讲说君子呢，他担心什么呢？他担心没有得恨，他赶快去学。君子呢忧虑呢终其生没有名誉给人家称扬，就是说这个君子呢，因为人这个是要从生命的来说了，因为这个君子呢，他有远虑的，讲我不赶快去修学，我没有能力去教化别人，那我没有能力去教化别人的话， 我跟普通的人一样的，人家也不认识你，死掉不认识你。那像孔子，人家就认识他啦。所以君子学圣人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能当圣人一样的，能称扬于后，就是说人家会赞扬他这个人有多大的功德。那君子是有名必有实啊。他即墨事而名不称呢，意思说即墨事而无实际善行可言的，讲你没有去修学过来，你没有这些德行，你没有去做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事的话，你在这个世间有一种白白的过，人家也不认识你。所以我们那个老先生啊，那时候正好是 SARS 来的时候吧，然后他儿子来，然后我们去餐厅吃饭，他几乎就在讲这个句子，他一直担心说他死后人家不认识他，他一直认为说他没有为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那这样死掉的话人家不认识他。所以他读到这一篇呢，他就很感慨，他说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做，我们弘扬这个儒家的思想，有一个善法存在这个世间，世间的人呢就会减少造恶。所以这个善法一定要保存下来，它的用意就是在这里面。那这个再讲那个周书四法篇哦，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如果细行受大名啊，便是名实不相称。等于说你没有实质的做这些事情，可是你这个声望有这么大，那个是不好的。不对，不是，不要说为了要去这个名声，你主要是你君子要有实质去做这个事，那这个名声自然就有了。那这养于后世啊，你因为你所做的这些功德可以利益众生的话，你有实际的这一些行动，那后面的人后代的人才会去赞扬你啊。所以这里讲说君子有名必有其实，一定要做到有这个实际。那即墨事而名不称焉，意思说即墨事而无实质，无实际善行可称啊。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呢，没有极力去做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事，没有实质的事，实际的行善可称名，那这个君子就白过了，有一种白过。那就君子有一种像佛家讲的人心的这个人心的悲怨啊，他救济娑婆之苦，那呢所学的这些圣人智慧很乐意呢会施以诸有情，他愿意去把这些善法播种出去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善法植在内心里头，那你所做的行为才不会过失啊。所以君子他所忧心的人是这个，说他没有赶快去做这些好事，那很忧心自己不能立足了，更担心没有成就就离开这个世间了，所以君子即墨事而名不称焉，就是很担心说他还没有成就就离开这个世间了，要赶快努力。这个是孔子勉励啊，人要及时努力，要赶快努力去做才有所成就。因为所有的布施呢，法布施为最，你布施法呢让人家能离苦，你布施法呢可以让人家离开烦恼。所以这个君子呢，他不愿意浪得虚名，君子呢他引以为己，说这个才要赶快去做的。此说的也好，这个王阳明呢，他这个传习录既主张这个称字当去身讲称不称焉呢，所以说你这个君子呢，不要有空这个名字，要有实质也做利益有情的事情，那个才算是君子。 那极就是恶末极，就是恶末是终身的，就是说犯还没有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就离开这个世间了，有这一种感叹的味道在里面。所以这个君子他就一心一意的赶快去做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，他很怕很担心说我事情还没做完就离开了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这个君子啊，他责备自己，这个求字有一种责备讲，君子凡事就责自己，那小人的凡事责他人，那责是责备哦，凡事责备自己就是求诸己啦，既是求诸己，那小人呢这相反呢，这里就要孔子呢说明辨呢，君子跟小人呢他们的用心不同，所以你看人家出发心所说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君子或是小人，他所说的都是别人不对，别人不是，他才是，所以求别人呢，指别人啊，那这个孟子呢，对啊，看不到啊，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是在造业，对，啊，业怎么造？有时候问他业怎么造，业就是这样子造来的，哎呀，那看不到自己，那孟子这个《离罗篇》他这样子，有人以此其待我以恨你，则君子必自反也。所以说有人对我不好，然后呢君子的人他会反思说，我是不好吗？我你怎么对我这样，他会反思，他不会说我跟你说清楚，不会啊，他会反思啊。所以君子为什么得君子，因为他是会反思，君子是有智慧的人，那所以他君子有这一种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了，我责我自己。责你自己人怎么会跟人家吵架？会吵架都是别人不对啊。你个王家你个注意听，然后王家来看，哦，别人都不对，跟他一丢，那就吵得不可开交。那如果你认为说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那这样子会有吵起来吗？不会啦，不会啊，哎呀，所以君子要有度量的，是安怎，他不。啊，不跟他计较，那事情就解决掉了。这个是明辨君子跟小人他的用心不同，所以我们人啊，就不要去责备别人，先责备自己。会责备别人的人，那就会更常会跟人家招来这个怨。而我们学佛的人尽量是不结怨，因为你结上这怨来，下次你要给我度掉看变哪，所以我很担心这个事，所以。我都尽量都好，你说好就可以了，你说好就好了，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